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以色列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亚伦的家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敬畏耶和华的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好不好？我们起立，一起来歌颂那位永远长存的慈爱的救主。
当众山里快乐歌唱，当大海洋高声赞美，江海中浪大海拍手，一起相处发出欢呼，后来相助 圣洁光中被你得着。哦，让我进入主你的荣耀，我要单单为主你而活，颂赞荣耀，荣耀，荣耀归羔羊，颂赞荣耀，荣耀，荣耀归羔羊，颂赞圣洁，圣洁，圣洁的真神，颂赞圣洁，圣洁，圣洁的真神。
慈爱的天父，当众弟兄姐妹唱圣哉圣哉圣哉的时候，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天上的万军之耶和华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那荣耀的圣袍洁白像雪。主耶稣，撒拉佛侍立在你的旁边，我们众弟兄姐妹何等有幸，因为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今天成了神你的儿女们，我们能够在你的宝座面前来歌颂赞美你。主，我们要说哈利路亚，主我爱你。很多时候我们的心不能够跟我们的思想能够并行，我们的心比较迟钝，我们常常不能够完全感受到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是何等的爱我们，竟愿差遣那独生爱子降世为人，为所有的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好让我们这一群原本不配的罪人今天能够在主耶稣你的翅膀之下带来归到你这个爱子的国度里面。我们是何等的被主你所爱，让你的爱再一次的激励我们，好让我们下沉的手、发酸的腿再一次挺起来，来与主同工、与主同行。我们谢谢圣灵已经与我们同在，我们谢谢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常常做提醒、感动和带领的工作，好让我们随时随地无处的不歌颂神，不歌颂那创造宇宙爱我们的真神。愿荣耀颂赞权柄完完全全归在那创造宇宙万物独一的真神，坐在宝座上面的圣羔羊耶稣基督。感谢你，祷告奉主的名，阿门。请坐。 今天诗班接着要带领我们一首诗歌，愿为主燃烧。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曾经讲到，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接着在罗马书第六章十六节说，因此我们献上自己做顺命的奴仆，以至于诚意。 谢谢诗班再一次用诗歌提醒我们要为主燃烧。主耶稣说，我们的光应该照在世人面前，让世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就能够归荣耀给天上的父。要持续的发光，必须要靠神的话。所以说，圣经上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将你的话藏在我心里，免我得罪你。我将你的话藏在我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耶和华，你是应当称颂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
弟兄姊妹们，请起立，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诵读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节、十一节以及十六节到二十三节。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因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如经上记着说，主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又说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所以无论谁都不可拿人夸口，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这是神的话语，请坐下。
我们一起祷告，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天父，我们感谢你，再一次照你话语所说的，你提醒我们，主，我们今天来敬拜你，是因为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主，在我们人类有历史以来，神你就不断的启示给我们，好让我们知道我们与你的关系如何能够恢复，能够建立，好让我们知道从过去到今天，我们如何来敬拜你自己。主，过去你在人的当中，你设立了会幕，设立了圣殿，好让世人知道神你与人同在。主，今天在新约的时代里面，你自己道成的肉身，成为人的样式，充充满满有恩典有怜悯住在我们当中。主，你更告诉我们说，只要凡是相信接受你的，就可以到你面前来，我们也成为你自己圣灵居住的殿。主，我们每一个人所成为的殿，乃是使世人看到 你就在人的当中，你与我们同在。主，你今天更教导我们，我们这一群人被建造在你面前，就好像圣殿，神你在人当中的一个显明的证据，就在我们这一群属于你人的教会的里面。恩主，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让我们学习敬拜你。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学习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这一生作为我们行路的指标。我们更求主帮助我们，在今天在这个世代，知道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的使命，也知道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所要照你的心意而行的道路。帮助我们，也在每一个主日，让我们透过祷告，透过敬拜你，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的缘故，来到宝座的面前。恩主，谢谢你，我们在过去这几天里面，有你自己的仆人来到我们当中，教导我们弟兄姐妹。主，我们感谢你，也为我们这几天，这个周末的里面，我们英文堂他们的有一个退休会，也感谢主的保守。恩主，我们想到这个世代，我们需要常常的亲近你，也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也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提醒，也更帮助我们在今天来敬拜的时候，想到我们教会在里面所肩负的使命。我们特别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为所有在你面前教导的这些同工祷告，也为我们新的一季的主日学马上就要开始，今天开始报名的工作，我们也求主恩待，让我们在预备教导这些弟兄姐妹有你的同在。也在这段时间季节在变化，我们很多弟兄姐妹身体都不舒服，也求主你自己来医治来帮助我们。在这个时候也求主特别也帮助我们教会里面，我们看到我们在三月份，我们一开始就有音乐布道会，我们在月底也有福音营，我们求主保守这些福音的聚会，让我们成为你自己福音的这一个管道。也为我们在三月份的时候有一次的敬礼，也求主保守感动弟兄姐妹已经愿意接受主的，也愿意来到你面前，在这个敬礼这个遵守这个礼仪上来不但见证主的荣耀，也在我们的世人当中为你自己做美好的见证。我们更为我们教会一些同工，一些的家庭，一些肢体的家庭的身体的需要来到主面前。我们今天特别为陈华弟兄他的母亲在广州他的病因为肺积水等等有非常困难的这个现象，求主特别与他同在，医治他，看顾他，保守他，也让他心也软化，有机会能够接受福音。我们也继续为张炳英姐妹在我们当中来这边接受一个新的药物的治疗，求主特别与他同在，让在开始使用这个新的药物的时候减少任何一切的这个副作用所引起的难处。也为金元泰弟兄再次感谢主，看到他回到家里面，他的身体在恢复的当中，求主也特别与我们的弟兄同在，一次又一次知道他是你自己所保守的这一位。我们也为教会在这里，不论在Temple 的学生的当中，以及在 Georgia 这些访问学者当中的事工，我们为昨天Temple 的学生有特别的聚会，为这个礼拜在 Georgia Tech 这个访问学者也有特别的聚会，来仰望神你自己的施恩保守，让这样的聚会机会成为福音传播的机会。我们仰望主在我们当中引导，我们今天也特别为下面的时间仰望神，继续向我们说话，继续透过你的仆人的教导，让我们来领受你的话语。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感谢主的恩典，今天我们有一位特别讲员，这两天在我们当中更新学院的课程，一位高飞利传道来到我们当中，可能大部分人不是很认识他，大概第一次见到他，大概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很欢迎他。因为时间很宝贵，我不多做介绍。我知道高传道目前住在New Jersey， 他来自台湾，本来在工作，后来神也呼召他在台北的中华福音神学完成他的神学教育。目前在 New Jersey， 在若歌教会跟一些其他的教会也在帮忙教导成人主日学。他特别对旧约、对犹太人的历史文化文书有研究，而且我不晓得他有多少次带队到以色列去哈，几次？30次哈，不多哈，只有30次所以他很熟悉哈，所以这个礼拜、这个周末在我们当中的教导，很多人受益。听说他们今年也有一队要去啊，不过相信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都可以多多的来明白。那今天我请他来传讲神的话语，他特别要用圣经里面的教导来帮助我们、提醒我们成长的三部曲。我把时间交给高传道。
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我们谈到培育信徒，谈到要不只是成长，要让信徒更成熟。所以我这两天跟弟兄姐妹相处，发现真的是弟兄姐妹非常的渴慕真理，喜欢学习，这是一个特色。第二个特色呢，发现你们有很多的主日学或者是这些学习的课程，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我今天看到那个周报夹缝里头也有提到，不只是你选的课程，还有课程的进度，你必须要先选的基础读经，或者是先读了，所以是有顺序循序渐进的这样子的一个学习。看到一个教会从十年前开始执堂到现在，在东北岸或者是在台湾，我可以说没有看过像贵教会这样子成长那么快的，这是我很发自内心所讲的，这是一个成长很快速的一个教会，一定有他的神的恩典，还有许多的长老、执事、同工，大家的同心协力、与神同工这样子的一个情形。还有就是众弟兄姐妹也很努力的，愿意就是领人归主。但是教会预计在两年以后，看看我们两年的读经计划，教会就满十二周年了。所以呢，我是特别研究旧约圣经或者是这些背景的，所以就想到说，耶稣十二岁的时候上了圣殿，举行了成人礼。所以为什么在美国孩子十六岁才要让他成年，但是在圣经里头竟然提到十二岁就成年了？耶稣回答他的父母说，我不当以父神的事为念吗？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这也是我们还有两年的时间，诸位弟兄姐妹要好好再一次思想，我们成长得很快，但是我们是不是也成熟的足够？是不是我们与基督的身量一起成长？这是我今天想要讲的一个主题。这是记载在约翰福音二章一节，这里有一段经文，从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开始，一直到二章十二节才是一个段落结束。接下来就是耶稣上耶路撒冷跟尼哥底母谈话，但是因为就是早期翻译圣经的人，他们分段的人就把它在十一节就把它分段了，但把十二节最重要的一节就把它分到下一段不相关的地方，所以请你在你的圣经上面就赶快注明十二节才是分段的地方。那如果读了这一小段，到底神的话要告诉我们哪些事情？从历代志也好，或者从约翰福音也好，从创世纪也好，这三个圣经的经文是从神创造的时候开始谈起，所以太初有道。但是讲到这里刚好一个段落，就是好像把从创造到今天的事情一次讲完，那这里就是上下文整个环境整个有关系的，就告诉你一个很微妙的一件事情。神创造这个世界，让我们能够活在当中，所以呢，在这个整个环境的过程，一定有一个成长的一个步骤。所以我今天想用三个步骤来谈。在圣经里头有谈到与神同在、与神同行、与神同工，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所以我刚刚想要提的就是，当一个孩子10岁、11岁开始要读中学 Junior High 的时候，你发现他的成长真的很快，变化非常的快。你稍微跟他讲一件事情，他常常会有一点反驳，或者是他在寻求他的同侪的肯定，或者是他在寻求就是他的兴趣或者嗜好正在发展的时候，其实他的身体一下子成长得很快。有时候呢，他在走路的时候就忽然间会不小心就是踢到石头或者会跌倒。为什么？因为在这个发育的过程，从9岁到12岁的过程当中，忽然间有很多肢体上的不适应。所以成长本身就是这样子。我的小孩子10岁的时候来，前几年，现在20岁了。我想说，这个那么多年完全变化比我还高。那我也没有很多的机会去学校看他到底他在学校学的是什么东西。你们当中有很多人的做父母的也都知道，他们在学校的有许多的课程。我来美国以后才知道，全世界最累的学生就是美国孩子，一大早就起床，每天都有体育课。台湾来的孩子吓跳了，他说每天都那么累，哎，我都有体育课。还有烹饪班，因为我第一次去，我的孩子要上烹饪班，我吓了一跳，我说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课程。原来学习成长还有教育必须要有全面性的，因为我们不知道孩子的兴趣在哪里。圣经也是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教导。如果你认真的去查考犹太人的孩子成年以前所必须要经过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生下来的第八天一定要举行一个割礼，要奉献给神。就在那一天，所有的亲戚朋友都来，拉比就在众人面前就行了割礼。那一天所有人都很高兴，因为这个孩子就归入神的家，他要一生蒙神的保守。今天的教会也有孩子在40天或者是举行孩子奉献礼，我们会为他指定一个属灵的父亲，用神的话语来教导他。在以色列的孩子呢，他们一直要成长到3岁，母亲才会断奶，他们不会用牛奶去喂孩子，他们一定每一个都是用母奶，因为这就是最亲近自己的孩子。3岁以后呢，就把所有的字母做成饼干，用糖粉抹在上面盖住了，让孩子用舌头去舔那个字。当他舔了以后发现是甜的，然后那个字母出现，他就告诉他这个叫做 Alpha Alec， 这叫做 Bet， 这叫 Gimel。 好，孩子就记进去了，因为学习是甜蜜的，神的话语也是甜蜜的。他们在新年的时候一定要把苹果，大概就是在9月份的时候，把苹果削成一片一片沾着蜂蜜吃。你看吃，我们吃苹果已经非常甜，已经很好吃了，他们还要故意要沾一下蜂蜜。他说神的话如蜜一样的甘甜，这个不是为了吃，是为了告诉孩子，当他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同时间让他的孩子知道神的话就是这么的甜蜜。5岁的时候开始上他们的小学，或者是 早期的时候是到那个会堂去，会堂就是敬拜神的地方，也是一个学习的地方。所以这几天我在上课的时候跟他们提了一个观念，说教会是什么样一个地方，像今天我们来敬拜，但是其他的日期呢，教会就是要把你教到会的一个场所，一个方式，你必须要 在这里学习如何作为神的儿女，因为教会牧长长老这老师要把你教到会，教到会的时候就告诉你，你就像小学毕业了，中学毕业了，高中毕业了。所以呢他们就到了会堂里头去实习，学习。所以我住的 East Brunswick 旁边有一个 high school， 校长、管弦乐指挥，所有老师几乎都是犹太人。我的孩子就在那里环境长大。他们2:40校车一载的时候，就到我们附近的那个犹太人中心去。所有的人不只是学习书本上的功课，他们从3:00开始到6:00，又是在犹太人中心当中开始学习神的话。所有这些孩子都双修的，这是很难想象。我们以为我们在学校已经累了，我们学习了足够的学问了，事实上还有许多神的话要教导我们。当孩子从5岁到12岁在会堂里头跟着拉比，跟着这样子一直不停的学习的时候，有一天他要能够自己独立的读圣经。所以你常常看到那个影片，在以色列的哭墙，在那里有父亲把孩子放在肩膀上，然后绕着那个哭墙那里跑，那好多人就丢糖果给他，好多人就跟在后面一直唱歌，有人拿着小铃鼓一直打，这样子。这就是最欢乐的一个日期，因为这个孩子成年了，长大了。那一天这个做父亲的要在神的面前做一个祷告，说天父，谢谢你把这个你的产业托付给我，这12年我按照你的话，按照你的启示教导他，如今他已经学习已经成长了，这12年我按照你的话来教导他，如今他成年了，我把他交还给你，所以呢从今天以后你就要用你自己的话让这个孩子就是一生走在你的路上。所以从那一天开始，这个孩子就要像他的爸爸一样，每天早上怎么样，天没有亮他就要绑他的经文，带着祷告袍，打开他的圣经，朝向东方开始每天的读经，一辈子到老没有停，一辈子没有天亮才起床，要天没有亮以前起床。所以孩子在小的时候看见他的爸爸每天都是那么早起床，面向着东方或者面向着耶路撒冷，然后天天这样的读经，孩子从小就是一个学习的模范。所以他一辈子的学习以后，他成年了以后，他也这样子去读神的话，以后他结婚了，他的孩子也会从他的身上再一次的学习。这是犹太人一生成长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8天的时候归入神的家，与神同在。12岁以前呢，他学习神的话语，学习如何按照神的话来做他一生的准则。所以呢，他要学习如何与神同行，遵守他的道的意思就是走在神的路上。成年了以后呢，他要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符合神的心意，所以他要与神同工。这个就是犹太人他的一生从圣经上看到的启示的三个步骤。但是呢，圣经有一个很不好的一个例子在开头就告诉我们，也是在提醒我们。我们来看一看那个第一个人，这个第一个人就是最坏的一个榜样的这个人，叫做亚当。当亚当被创造的时候， 他忽然间一天就变成一个人。这是犹太人讲的，说礼拜五那一天神就创造他，创造了亚当跟夏娃。第二天他就是第七天安息日，然后呢他就犯罪了。为什么？因为他成长得太快，他没有成熟。神告诉他，园中的所有的一切你都可以享受，你都可以吃，所有的果子，这些护树的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所有的一切。但是呢他还不知道所有的果子，包括生命树的果子他可以吃，他没有去吃。但是呢他有一个错误的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随心所欲，哈，听了夏娃的话，说你看看那个果子，那一颗果子，因为那一棵树上只有那一颗果子，一人耳目，哇，他就随心所欲就做了，就犯了错。这就是如果我们教我们的孩子，就像亚当的教法一样，让他成长，但是你没有教他成熟，你就会犯了这个错，他按照他的意思去做。所以呢这个亚当呢随心所欲，就不听从神所教导他的，他没有听进去。而且神所教导的话只有那么简单的一两句，不像我们今天要读那么厚的一本。上帝只跟亚当说，园中的所有的一切你都可以，唯独那个树上的那一颗果子，就这么简单的一个教导他都听不下去。所以这个就是随心所欲，就不听从神，就是错误的第一步。第二步呢，当他犯错的时候，亚当啊亚当啊你在哪里？神来寻找人。人常常在困难，在痛苦，在迷失的时候，圣灵会感动你，神在寻找你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就躲起来了。他还很聪明，因为整个以色列整个那个地区最大的果子，对，那个树叶是什么叶子？无花果叶子。因为葡萄的叶子那么小，无花果的叶子会大一点，所以他赶快找了无花果叶子遮住。哎，但是他没有想到那里很热，那个葡萄的叶子还可以两三天才枯干，无花果叶子因为很大很容易丧失水分，一天就枯干了。所以他如果拿无花果的叶子来当衣服呢，他大概半天就要换一件，半天要换一件。所以当人犯错的时候就逃避神，不敢来教会，不敢来面对神，不敢面对你自己的父母。所以这就是失败的第二步。第三步呢，因为这样子他就与人更加的隔阂，所以最后呢亚当被赶出伊甸园，甚至回不到原来的地方。这就是人类常常所患的随心所欲，按照自己，然后慢慢的步向死亡的道路。还好我们看到旧约里头有这样子的一个启示，时时刻刻的提醒我们，不停的在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去成为那个老亚当，成长很快但是不成熟的生命。我们要像新的亚当，学像耶稣基督一样。所以我们每一个都是基督徒，每一个人都要学像耶稣基督，要成为一个新的亚当，新的耶稣基督，一个小基督的样式。所以圣经就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启示，这个启示就记在约翰福音这个迦拿婚宴的这个地方。这个人呢26年拿单叶，他的名字叫做上帝赏赐的意思。拿单就是上帝给予，叶是上帝，这个拿单就是赏赐给予的意思。现在的总理，以色列的总理拿单亚库 拿单业户，就是上帝给予，他说还不够啊，他没有指定是我啊，给予户就是他哦 ，OK， 那就是表示说他一个字上帝给予，他还要再更肯定的说要给到我，这样子的意思哈、啊。所以向神求的时候，求应许就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情形。神的应许从亚伯拉罕开始就应许在那里，在基督里头有应许，可是很多人呢知道了，听到了。但是没有去支取啊，这是我们从名字开始讲，就是有一个26年11月或12月初的一个季节，他们刚好到了耶路撒冷过完节回来，沿着约旦河的东岸，约旦河外伯大尼的地方，施洗约翰在那里施洗，所以施洗约翰说：“看呐、啊。”这是神的羔羊，所以呢，有两个本来是跟着施洗约翰的人，他的名字叫约翰或者是安德烈，这两个人，他们就想说：哇，弥赛亚从这里过了，神的羔羊从这里过。当然，我们不再跟施洗约翰呐、啊，虽然他是先知，虽然他有很好的启示，我们当然要先。跟主了，所以他们就跟着耶稣走了。人生的目标就像这样子，我们想要问问看，当时在约旦河外听施洗约翰的人有许多多，有一些人呢他是律法主义的，他就想要知道施洗约翰所提的有没有更多的那个神的教义在里头，神的启示在里头，所以文士、法利赛人都去听了。有一些撒都该人从耶路撒冷也下来，因为他们也是追求神的人，只是他们又追求这个世界。罗马政府的他们是比较世俗物的这些政客，把宗教跟政治并合并在一起的人，他们也来跟随施洗约翰。但是呢，当中呢也有像犹大。或者是分裂党的西门这样子的人，他们是民族主义的人，他们也在追求，但是这些人都没有跟着耶稣走，他们就在施洗约翰旁边不停的在追寻。这些人当中是不是也有祷告的人呢？喜欢寻求神旨意的人呢？他们在那里听到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并没有像安德烈或者约翰这样子跟着耶稣后面走，他们当中有更多的人是心灵贫穷的人，他们是人生迷惑的人，更多税吏与娼妓与罪人都在那里寻求，但是呢，这个除去世人罪的弥赛亚从那经过的时候，他们就没有跟随。第二天，他们追上了耶稣。耶稣就回过头，他说：“你们寻求的是什么？你们追求的是什么？”今天我们也要问问我们自己：我们都来教会，我们到底在寻求什么？现代人呢，好像来到美国就是我们的天堂。我7年前到，我的孩子10年前来，所以我在纽泽西是一个很挣扎的一个生活，就想说我在花莲原住民的一个教会做了传道那么多年，我在寻求安全感吗？我在寻求一个更合适的生活方式吗？美国就是我们的天堂吗？我们要寻求有更多的收入来应付我们的生活吗？我们到底人生在寻求什么？如果我的目标，我的眼睛只看在这么低的这样子的目标，我已经50几了，我不能再追求这些东西。所以人生不要只追寻这个最基本的这个需要。但是我看看诸位当中有好多是高科技的人，好多都是学位很高，你们的人生有更大的计划，按照那个需求定律 Maslow 的定律，人生五大需求，有些人要实现自我，要去追求理想， 有些人要做服务更多人的事情，这是很长远的目标，但是这是一个孤独的路，不是很容易走的路。所以有些人想要实现自我，在事业上，在地位上，在学问上，在各方面都能够发挥他的恩赐，他的所长，但是不要忘了，如果你的动机只是为着你，然后存更多的钱给你的子女，以后老年可以更好的享受，虽然这个目标你已经达到了非常的高，但它都还不是一个好的目标。但是呢，如果你想到说一个人活着应该要对社会有更积极更大的贡献的时候，你是要来服务更多的人，就像耶稣所说的，那些在上的或者是在做头的，你就是要来服侍其他的人，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目标，这就是一个比较优良的目标。但是呢，人生不只是寻求安适舒服或者是实现自我而已，你还要寻求一个内心里头真正的有平安。我今天很感动啊，刚刚在字幕上说，你看看你有那么多的房子，那么多的车子，有那么多的东西，但是呢，有房子的人，有好好的床的人，但是他没有一个很安稳的睡眠。他给我们再次的提醒，如果你寻求的没有神所赐的平安，你所寻求的就不是神的旨意，因为神所赐的福不带忧虑，所以你所得到的一切必须要有平安，必须要有平安。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拿单业呢，他也寻求，他在那一天的下午四点，因为犹太人在路上，他们一天要有三次的祷告，清晨天没有亮要祷告，啊，很容易知道，早上九点的时候要祷告，下午三点的时候晚祭要祷告，所以呢，他们一定要，就是在那个时间他们做了一个祷告，但是祷告通常不会很久，只要五分钟，一段时间就好了。可是你发现这个拿单业已经差不多二十岁了，为了他十二月份要举行的婚礼，他在那里祷告到四点，下午四点，他是一个寻求神的人，所以耶稣在前一天就远远的就看到他，就在远远的地方就看到他。所以呢，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说，当你寻求神的时候，你就会遇见主耶稣。有寻求的，你不要寻求这个世界，你要寻求神。当你寻求的时候，神必遇见。除了这个人，还有两个人在寻求，就是那个安德烈跟约翰，写这个约翰福音给我们知道了这样的一个人，他们人也在寻求，但是呢，他不只是自己寻求，把他自己的兄弟也找来，把彼得也找来。所以呢，我们做基督徒要很清楚的知道，你要把人带到主耶稣面前来，然后很自然的你就会让主耶稣啊带到这个你的弟兄彼得的面前。如果你们都以为自己来到教会就好了，你的兄弟你的家人没有来教会，你就要看看安德烈在这个故事当中也是一样，必须要把人带到主耶稣面前来。他说我们遇见了那个弥赛亚，我们的救世主就在那里，你快来看。所以他们来看，所以就把耶稣带到他们面前。所以凡是寻求的人，他必遇见主。隔了几天，一个寻求神的人一定要邀请主耶稣进到你的生活，进到你的生活里面。当你欢喜的时候，有主与你同在； 当你痛苦的时候，有主与你同在。所以第二个步骤呢，就是邀请主在你的生活人生的各个层面，你就会经历到神的丰富。你知道人生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痛苦困难各种的难处都有。我的孩子2006年就不小心在 Turnpike 15W 的地方就出了车祸，就是离学校半小时，可是隔了3天我才知道。哇，我没有办法睡觉，没有办法生活，我辞掉了工作，三个月六个月一直陪着他。那个时候你要怎么办？你只能依靠神。孩子现在已经隔了5年了，他所有的事情都不愿意记忆，他说那些发生的事情他都忘记。真的是忘记吗？他不愿意去面对。人生当然有很多的苦处，有很多的困难。所以这里经文在3节告诉你什么？当你人生碰到困难的时候，告诉耶稣。这是第一步啊，你要告诉耶稣，把你所有的困难带到主耶稣的面前来。玛利亚说，当主耶稣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照着这样他说的去做。他们没有酒了，他们没有预备那么多酒，但是呢，因为犹太人是最喜欢喝酒，然后呢最不会喝酒的人，你们知道吗？因为他们生下来第8天行割礼的时候，他们那个酒杯，那个 kiddush 就是祝圣的酒杯，然后就每一个人传，然后最后要传到这个小婴孩上面嘛，因为他既然是神家里的人，所以所有的礼仪他都要造型啊，所以他们就拿着这个酒就滴在他的嘴唇上一滴，然后8天就喝酒了，大概会被美国政府就是处罚，这个还不到20岁。但是呢，他如果70岁、80岁被主接去了，那个礼拜安息日他也喝了酒，所以他一生没有一次是超过7天没有喝酒，所以他是最会喝酒的，最喜欢喝酒的人，知道吗？他们的一生就是这样的。可是他们每一次喝酒没有超过一口，所以当然不用准备很多酒了。但是呢，这里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不是酒吧，不是好酒或者坏酒的事情，不是这些。他在告诉你说人生的经历，他在最欢喜快乐的时候，他要告诉耶稣，耶稣也同在。但是呢，当他有烦恼有痛苦的时候，他也要告诉耶稣。但是呢，当你告诉耶稣以后，圣灵或者是透过环境，透过所有的事情告诉你你应当怎么行的时候，透过牧长，透过长老告诉你怎么行的时候，我们却很软弱，没有照着主所说的话去行。这里要学了这样子的一个功课，我们才有可能成长。你们要去告诉耶稣，不管他告诉你哪些事情啊，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这就是我们人生成长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阶段。所以，欢乐的时候有耶稣，你痛苦的时候也有耶稣同在，这个就是学习与主同行的这样子的一个功课。你的人生如果没有学习过这个功课，你会发现说你忽起忽落，你的人生忽然快乐忽然痛苦，但是你都会觉得非常的孤单。你在成长的过程，你会发现说，哇，原来成长就是一个孤单，高处不胜寒。等你做到经理，做到更高层的人，你会回人的人生会就更严重。第三个主题就是我们要与神同工。你如果不跟随主啊，我有剩余的时间我才做教会的事工，才做主的事工。因为我们的一生神都有计划，虽然不都是摆在教会，但是都在各个神所预备的地方，要让你 一生使主得荣耀。我们活的一生所有的时间都是要让主得荣耀。所以呢，这个十二节就是那么重要，我们竟然把它分段的时候把它分开来，因为所有人都要跟随耶稣，都要跟随耶稣。耶稣那时候要去加百农，他们就跟随他。耶稣后来上了耶路撒冷，他们也跟随耶稣。所以这次有些人说，一年十二天，365天，十二个月，哪一个月去耶路撒冷最好？我们看看圣经啊，十二个月耶稣都在那里啊。所以呢，你怎么会选哪一天呢？哪一天都好，因为都有圣经的故事在那里。你在这里，如果与神同在，与耶稣同行，你的人生每一个过程当中都有主与你同在，所以你要学会紧紧的跟随耶稣。我是一个学会计的人，不喜欢讲话，或者是不善于讲话，对，常常啊，所以我就讲不好道的时候，我就只好做我的见证。每一个人成长的过程当中，最后的一个过程就是要把你自己见证出来。如果你们在教会也服侍，也做好多的事情，也像安德烈一样把人带到耶稣面前，也把耶稣带到人的面前，但是总有一天耶稣升天了，这些门徒必须要自己独立。所以呢，彼得前书说，你要随时预备好，要把你所领受的，你身上所有主的恩典都要说出去，因为你就是耶稣的见证人，你是耶稣的跟随者，你必须要时时刻刻的准备好要来做见证。所以我想让你们听我五分钟的见证。我25岁父亲去世，然后隔了6个月以后，我的当兵就退伍了，然后就到了淡水，我就去开始找工作。我就想说，一个没有父亲的人，在台北没有亲戚朋友的，只带着一个皮箱的人，一个要追求什么？我就问什么是成功，所以我就给自己下一个定义，我要做一个成功的人。所以呢，在家庭、在工作、事业，那时候也在教会，或者是在社会上各个层面，必须要达到8分、9分成功。可是隔了10年以后，35岁，还是单身一个。为什么？我去教会也很认真啊，我的妹子唱得很好啊，升歌队啊。可是呢，升歌队里头还有好多女生还没结婚啊，我们那时候台湾好多女孩子啊。可是没有一个人看上我啊，我们也很努力啊。后来就公司有人就撮合，就跟了一个山东的女孩子就结婚了，然后就买了车子，也买了房子，什么这个孩子第二年也生了，然后在第三年又生了女儿，然后40岁的时候就生了老三。这就是我的人生。而回过头来看，14岁在校园团去信了耶稣，然后在大学的时候是学生团去的主席，也被呼召了很多次啊，像亚伯拉罕、像彼得一样，都是2、3次的呼召，但是都皮啊，知道？就是说，就是马匹的，或者是叫去讲，听一听就算了。可是呢，93年刚好波斯湾战争完了以后，神学院。台湾神学院刚好有牧师团要去以色列，我有好几次当财务经理，我有机会出国。我说，我读的圣经那么多，读了就忘了，是不是？如果我有机会，我要亲自去看一看那耶稣所走过的地方。结果去的那时候，5月22号刚好是五旬节，看到说整个以色列五旬节竟然灰机也没有，饭店也没有开，汽车也没有，什么公车也没有。我们那天就有点笑，说：“哎，奇怪，这些以色列人真的守安息日，真的守节日，真的什么都不做啊。”第二天，在巴户山 那个做导游的那个牧师说，你看看耶稣在这里跟他们讲八福，有那么多人拥挤着他，有一个人妇人去摸耶稣的衣服穗子，他的衣服上面有一个细细的激情，摸他的穗子，所以他患了血肉就病就好了。然后耶稣说，谁摸了我？我听了这个故事我都很熟，可是牧师说，你预备好了吗？预备好进入这个包袱堂去面对耶稣，去见他吗？我那时候是教会的执事，他一这样讲，我就想说，啊，惨了，我怎么没有预备心？我以为我只是来看一看耶稣所走过的地方，我怎么会想到说我要今天要在这里要跟他面对面？哎，我就不敢进去了，我就从右边就下了台阶，然后绕到后面，然后就想说，我来总是不能空手就拍了照，拍了照。一拍的时候，从后面拍，然后那时候11点多，快12点，哇，看到阳光很强，就想到保罗的那件事情，然后自己就想到那个，好像听到一句话说，你为什么远远的跟着我？跟随耶稣是像他们一样要拥着他接近他，可是我当了执事啦，然后呢在教会也建造的时候，我也上讲台，可是呢我好像总觉得我的只要有跟得上就好了，反正我在这一群人当中远远的跟着就好了。所以我那天的心情完全就不一样，我就开始想说，为什么我用这样的态度在做，在服侍神呢？在神的家中呢？就隔了一天，我们就从加利利湖就下了死海。哇，下死海是人生最愉快的一件事情，因为一坐下去，然后所有人都拍照，然后浮起来，还要拿报纸来看，所以我也很高兴啊，我就拍拍�拍。然后谁知道已经隔了3-4天，以前那是6伏特的电池，拍拍就卡住了，不行了。然后呢我最快乐的照片，结果呢我为了换电池打开的时候整个都曝光了。我回到耶路撒冷就觉得说，很遗憾，就是一生只有到死海一次，这为什么这个拍的照片就这样子就什么都没有了。第二天我们就站在橄榄山鸟看整个城市，鸟看整个耶路撒冷黄金城这样子。然后呢从橄榄山要下来的时候，要走那个他们就是伯瓦奇的路，然后下来到万国教堂克西马尼园，耶稣祷告血流如水的汗流如血的那个教堂，走下来的时候刚好看到一个巴勒斯坦人牵了一批驴子就在那里拍照。哦，赶快拍照，就拍了，没想到驴子竟然会说话。他说，你就像这批驴子，你的一生有劳苦重担，你再怎么样辉煌，你的一生就只有劳苦重担，就像那一批驴子，主人对你好一点，他的这个绑着这个脖子的这个绳子就放长一点，你的活动的半圈就长一点，因为你是护理啊，那个经理呢你就再放长一点，让你可以在家上班或者是在远一点的地方。但是如果你是办事员而已，你就天天捆在这里很近，你就不能离开你的办公桌。我那天就忽然间想起来了，这批驴子跟我说主要用你。哎，耶稣派人来跟驴子的主人说，你把它放了吧，我要用它。所以主人就让他们把驴子带走。我那天就得了释放，我被主呼召了那么多次，我没有一次紧紧的跟随他，没有真正的跟着他。那一天我就整个就释放掉。我41岁，5月24号的时候，就在那一天，我就知道，当耶稣骑上那个驴子，大家在喊何尚那，何尚那，在欢呼，把地上铺了衣服，还有棕树枝的时候。你知道这个驴子一生都是走石头路、坎坷的路，从来没有走那么柔软的路，好像走地毯一样。 当他在家喊的时候，也看到离子，也看到主人，看到耶稣的荣耀，所以我才知道服侍主的人就是这么有荣耀的，而且你的一生都与神同工，与神同行。今天要讲的三个步骤就是这样子，不管是旧约犹太人也是一样，新约要告诉我们的也是一样，就是你要让你的一生为主所用，你不只是跟神同在你就很满意了，你就有觉得有安全感了，你要好好的学习读这些话语，走在神的路上，与神同行。但是呢，人的一生是很长的，你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是30岁是40岁，可是你活到70或80，你还有几十年的时间，你为什么不选择与神同工，完成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虽然是不配，是可朽坏的器皿，不洁的器皿，但是有宝贝在我们里面，你就不舍弃我们，你就建造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工程都是不朽坏的。谢谢你把这样子的话语，把这样子的前景跟目标给我们，让我们也可以成为你可用的仆人，愿意我们一生能够忠实到底，跟随到底，奉耶稣的名，阿们。
我们感谢主赐下他的话语，让我们对今天的信息有一个回应，也不论我们要与神同工同行，我们一定要先信靠他。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信靠耶稣。所以我们今天对神话语，我们借着这首诗歌也告诉神，我们今天愿意来走这条道路，因为我们信靠他，透过他我们一生走在他的道路当中。我们一同起立来唱这首诗歌，信靠耶稣。天父，我们谢谢你，你在世上所立下的榜样，你在世上成长的过程当中所走过的每一个路径，就是我们今天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要效法的对象。 主，我们知道我们这一生，不论我们跟随你多久，不论我们相信你多久，主，但是我们都还在这一个成长成熟的过程的里面，帮助我们一天比一天更加的成熟，也帮助我们实在是愿意在你的话语当中来接受， 来领受，也能够来继续不断的成长，帮助我们的教会在你面前更合你的心意，被建造成为一群可以为主所用所征战的器皿。谢谢恩主，我们为今天所听到的话语来仰望主你的恩典，求主施恩，也求主祝福保守每一位，真的是在我们一生当中靠着信靠耶稣走我们每一天的日子。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大名成为以马内利，神同在，彰显成为